您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期节目。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22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启程前往英国访问，在停留伦敦期间，蓬佩奥将与英国政府讨论包括香港、南中国海和华为等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日签署香港自治法，要求中国人为打压港人行动承担责任，并决定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波兰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罢工运动40周年，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美国高层官员最近接连讲话，强调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回归马列原教旨主义，力图把中国专制独裁制度扩展到全世界。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已经抵达伦敦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周二会见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讨论中国问题。舆论普遍认为，蓬佩奥的这次访问将对美英加强团结应对中国威胁产生重要作用。就在这次访问前的一个星期，英国宣布禁止购买华为 5G 网络设备，并在7月20日暂时停止了英国与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观察人士认为，蓬佩奥的这次访问将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政府其他官员讨论如何共同应对一个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国，帮助约翰逊加强对抗中国的决心。蓬佩奥计划周二与约翰逊首相讨论寻找其他企业替代华为的意向。蓬佩奥还计划会见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和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美国国务院在英国宣布禁止购买 5G 设备的决定后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欢迎。国务院的声明说，英国跟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做出了这个保护本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决定。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周一在议会下议院宣布，英方将立即无限期地暂停与香港引渡协定，并禁止向香港出口有关武器。此举使得英国与中国就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争端升级。中国方面对英国的最新举措反应强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中国将保留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并敦促英方延续殖民影响的幻想，立即纠正错误，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以免进一步损害中英关系。香港政府周二已表示对此强烈反对，并指英方的做法隶属双重标准的政治操作，同时以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驻英使馆发言人稍早回应称，英方不顾中方严正立场和一再交涉，变本加厉，一错再错，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必将作出坚决回应。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一个节目中说，英国应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不是随美起舞，就像对待华为问题一样。1979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意大利大，但向外资开放和进行市场改革后，它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为15万亿美元，比英国经济大5倍。中国警告伦敦，它做出禁止华为产品和技术的决定，将会影响到中国企业在英国的投资。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 英国原本与美国的立场有明显的差别。今年一月，英国不顾美国的严重关切，宣布允许中国电信商华为参与英国 5G 移动网络建设。但是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北京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和强推香港国安法等问题而发生了全面转变。英国政府日前表示，正考虑把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部署在远东地区，如果计划得以实施，该航母将参加同日本和美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对英国的这一计划发出严重警告。《泰晤士报》引用刘晓明的话说，如果英方派遣航母，那将是危险离谱。刘晓明还表示，劝告英国不要跟随美国挑战中国主权。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民航局星期二在其官网上发布了与海关总署和外交部的联合公告，其中对前往中国大陆航班乘客需要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登机列出多项规定。规定内包括，入境者必须在登机前五天内在中国驻外使馆指定或认定的机构完成核酸检测，外国乘客凭检测阴性证明向中国使领馆申办健康状况说明书，航空公司负责在登机前检验健康码状态和健康状况说明书，不符合者不能登机。公告说，乘客提供虚假证明与信息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中国大使馆将认真评估驻在国核酸检测能力，并在具备条件时发布具体实施办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目前部分国家疫情得到一定控制或有较好缓解，估计航班逐步复航。为了确保国际旅行健康安全，降低疫情跨境传播风险，中国将逐步对来华乘客实行凭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做法。他说，这个措施有利于推动和保障跨国人员流动，有利于各国复工复产及人员交流秩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启程前往英国访问，在停留伦敦期间，蓬佩奥将与英国政府讨论包括香港、南中国海和华为等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议题。同时，英国宣布终止与香港引渡条约。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静玲发自伦敦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启程前来英国访问，明天也就是周二将与英国的首相约翰逊和外相拉布会面，讨论有关国安外交议题，其中包括南中国海、华为以及香港问题都是首要的议程。而英国的政府则是在今天也就是周一宣布了与香港终止引渡条约。英国政府上周才宣布在未来 5G 网络建设中排除中国科技华为。蓬佩奥此行如何与英国协调对华政策备受瞩目。蓬佩奥周二将首先会见20位呼吁英国政府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的英国对华鹰派议员，这些以保守党为主，包括了保守党前党魁邓肯·史密斯在内的国会议员，目前是英国国会最强大的势力之一。华为和终止与香港引渡条约的英国政府政策大逆转都与他们相关。蓬佩奥并将与英国国会国防委员会主席伊德伍会谈，此举也被认为极不寻常。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最新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将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弋行动。蓬佩奥与这些国会议员会晤后，才会与英国的首相约翰逊和外交大臣晤面。在保守党强硬派的敦促下，英国政府面临越来越大加强对中国的立场的压力。外交大臣拉布在周一告诉下议院，由于对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实施的严厉的安全法危及了香港的司法独立，英国将立即无限期的终止与香港的引渡协议。
And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suspend the extradition treaty immediately and indefinitely.
此外，英国还将审查 中国对英国核电站的投资的影响。中国的短片平台抖音在英国也可能遭到封杀。抖音原本与英国政府盐商将在英国设立全球总部，目前已经中断。这一连串的发展显示，英国正在逐渐与老盟友美国靠拢，而英国的所有的这些举措预料也将会影响欧盟以及欧洲国家未来的对话政策。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日签署香港自治法，要求中国为打压港人行动承担责任，并决定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最近一期热搜解码为您解析美国对北京和不再特别的香港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如果比喻美中博弈是一款火爆的闯关游戏，那么正当玩家疲于应对贸易战和新冠病毒两大关卡的时候，香港这第三大关卡又突然出现。这个游戏是真心很复杂，而激活这个关卡的幕后黑手正是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基于北京对香港的一系列动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声了。
Today I also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重点就在这个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美国历来与香港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即使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华盛顿也继续把高度自治的香港区别对待。这意味着在贸易方面，香港与美国享受关税互惠、货币自由兑换、旅游商务免签，以及购买一些美国不允许出口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当香港没有了这些特殊待遇，就变得和深圳无异。特别行政区不再特别，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显然岌岌可危，进一步中国的利益也会随之受损。中国除了利用香港进行转口贸易，更是通过香港这个门户渠道方便国际资本的流通。所以有专家认为，特朗普如果对中国跨境资金流动进行一些管制，不失为一个惩罚的有力措施。然而也有分析认为，华盛顿的这个措施是有代价的。美国对香港的出口远大于进口，在美国和香港的380亿美元的贸易额中，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34亿美元。这么一来，美国出口商受损也不小。香港失去透明度和开放性后，1300多家在此经营的美资企业也必须寻求新的出路。针对港版国安法，美国国会也火速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并已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镇压香港示威者的中港官员和相关金融机构进行制裁。
It's not only an effort to shield freedom-loving Hong Kongers from this continuing escalation of aggression, but
参众两院也推出了各自版本的香港安全港议案，简化申请程序，优先赴美避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停止对香港出口美国生产的军用设备。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会继续施压北京，制裁抖音、华为等都在选项范围内。对此，中国政府没有让步，而是宣布反制措施，并坚决推行国安法。如此针锋相对，看来美中博弈这款游戏似乎还要继续火爆下去。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下次再见。
纽约市周一进入重启经济活动的最后一个阶段，但由于全美新冠疫情仍在多个州继续蔓延，也由于纽约市发生多起人群聚集事件，因此在继续扩大开放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在执行更为严格的防范规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发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州长库莫周一表示，纽约在进入第四阶段重启的时候，必须保护好已经取得的进展。为此，眼下必须应对好两大威胁。
第一个威胁是年轻人街头聚集狂欢。周五晚上，纽约市皇后区阿斯托利亚的一条马路上，酒吧、餐馆外聚集了大批人群，他们大多不戴口罩，无视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又唱又跳，甚至燃放烟火，喧闹直至凌晨。
I'm telling you it has to stop. And I'm telling you, in plain New York speak, as a born and bred New Yorker,
库莫表示，第二个威胁是全美各州疫情继续恶化，对纽约重启中保持进展构成的威胁。
We put in place an unprecedented quarantine program. We're enforcing it.
上周，库莫刚刚宣布了三镇出局规定，酒吧或餐馆三次违规必须关门。纽约市重启经济活动第四阶段，仅开放无观众的专业体育比赛、电影拍摄、动物园和公园等，购物中心、博物馆、餐馆、堂吃等室内聚居场合依然关闭。为促进餐饮业，纽约市政府开放了40条马路，供餐馆占据整条马路营业。与此同时，上周因抗议弗洛伊德之死而起的争取黑人权利的运动，以及随之出现的支持和反对警察的运动，也仍在继续。市长白思豪亲自参与的在位于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厦前刷写黑人命也是命的黄色大字，上周三次遭反对者分别用红蓝和黑色油漆破坏。周六史泰登岛的两名妇女到那里泼洒黑漆，警察工会放在社交网站上的视频显示，一名妇女喊着把钱退还给警察和耶稣重要的口号，他们均被警方逮捕。周三，为抗议纽约市频频出现的枪击暴力事件，地方神职人员举行了祈祷力量抗议游行。他们打着支持纽约市警察局的横幅，从布鲁克林出发，在经过布鲁克林桥时遭遇黑人命也是命抗议者的阻拦。警方在驱散阻拦者时发生激烈冲突。纽约市警察局放在社交网站上的监控摄像显示，一名男子在桥上人行道上冲到一群警察前，隔着铁栏用一根棍子敲打数名警察的头，包括一名警察局的负责人在内的4名警察受伤，近40名黑人命也是命抗议者被逮捕。纽约市长白思豪认为，要制止纽约市的枪击暴力事件，必须走社区与警方合作的方式，但反对者认为他削减警方的预算导致了社区安全的恶化。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举办“黑人的命也是命”讲座，中国官媒指这项活动不怀好意，广州当地居民则对敏感的种族问题另有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美国驻广州总领馆举行“黑人的命也是命”讲座，中国官媒指这项活动不怀好意，广州当地居民则对所涉及的敏感种族问题另有看法。7月18日下午，题为“黑人的命也是命”不仅是热词口号的讲座，如期在美驻广州总领馆举行。60张门票网上很快售罄，公众的踊跃不仅因一票难求，而是活动主题所具有的敏感度和争议。7月15日，美国驻华使馆微信公号预告了这次讲座，说近期“黑人命也是命”热词几乎无处不在，希望通过沙龙讲座探讨 BLM 运动所更深层的意义。7月17日，驻穗领馆说，讲座旨在分享和讨论美国自身的热点话题，主讲嘉宾是两位旅居广州非政府的美国教育人士，他们的多元观点和亲身经历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美领馆还说，将尽力保障与会者的健康，会场的空气过滤系统可以防止细菌和病毒的传播。60人限额占会场全部座位的25%，满足了防疫社交距离的要求。美领馆精心安排的一场文化交流活动即将展开。预告发出的次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文，搞事情，美国领馆跑到广州输出政治运动，称全美反种族主义运动风波未静，一群美国外交官却想到广州搞活动，摆出两副面孔。沙龙的最佳场所应该是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同日，观察者网刊登署名文章，称活动组织者显然不怀好意，企图借机挑拨中非友好关系，不能够得逞。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网友密切关注美国驻广州领馆的 BLM 讲座，认为广州是中国大陆非洲裔人口最多的城市，举办此活动无可厚非。 法广7月19日报道，美驻广州总领馆办“黑人的命也是命”讲座，显然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对美国之音表示：“
现在美国广州总领事馆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活动当然也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疫情情况下，各个国家都需要避免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的上升，我觉得是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共同的这个警惕的这个任务，这个我觉得多少还有一点意义。”
朱峰认为，前段疫情期间，在华的一些非洲裔人对中国的强制性隔离措施不很在乎，引发争议，但不存在对他们的歧视和排斥。另外一方面，美国存在的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主要源于白人中心主义或者白人至上主义。朱峰说，美国的 BLM 运动和中国的黑人情况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官媒指责美驻穗领馆输出政治运动。美国之音在就 BLM 运动采访广州民众时，受访者有感而发，抱怨起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种族歧视。他们认为，和那些居住在广州，包括来自非洲的外国人相比，当局的一些政策反倒使本地居民感到受歧视。广州居民尚涛说，
我们这公平啊，你对中国人好，你要对非洲人好，你也要对中国人好啊，是不是？那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中国人有什么好？中国还不如非洲人呢、啊，是不是？中国还不如非洲人的待遇，是不是？就说中国的这个我们的待遇是非常的糟糕，还是给他感觉到会好像还是会和秦朝有什么两样的，现在是吧？我们的待遇，
尚涛还说，
也还是非洲人混得很好的，广州他们还是房子比我们好啊，拿得高薪呢、啊、还请了翻译啊，是吧？来一起来做生意的，是不是？他们还是大老板的一个个的。
广州居民张小勇则主张对问题要细分，他说，
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知道有人那是非洲人，他读书，他可能那些他那些那个大生那些是权贵，等于是因为那个时候甚至是有些女的主动去泡那些非洲的留学生，因为都知道那些能来中国特别大学一些好的学校来读的都是权贵，他们主动那种给的优待，那是没办法说。但是底层那些非洲人，他只是来中国讨生活那种，就像亚非拉那种，实际上一般来说，应该是肯定是没什么优待的。
网上有评论说，即便非洲黑人在中国真的享受了超国民待遇，这是黑人国家打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吗？当然不是。还不是中国自己赠送的，换句话说，这是中国的问题，不是黑人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几十年来不见的洪水灾害，然而在强调所谓的正能量宣传，也就是中国网民说的报喜不报忧，把丧事当喜事宣传的当今中国，洪水灾害的新闻被官方媒体刻意压制，或被当成宣传中共政权伟大的话题。还有官方新闻甚至把洪水泛滥当作喜庆消息，使中国官方的近来的正能量宣传进入了新境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与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国人传统上历来将洪水视为最严重的灾害之一。洪水猛兽，水深火热，这些至今依然常用的词语反映出中国人对洪水灾害的忧心。但在今年中国20多个省份阴雨连绵，洪涝成灾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三7月15日头版是清一色的宣传中国国家主席、中共领袖习近平和他领导下的中共政府取得或正在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正能量的消息。 在观察家们看来，在成百万上千万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的时候，洪水灾害的消息不能上人民日报头版，显然是中共宣传部门的舆论宣传决定，而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国名义上的民间网络媒体公司。7月15日北京时间晚上，中国两个最大的互联网新闻门户网站新浪新闻和搜狐新闻的首页头条新闻也不见洪水消息。批评者和观察家们普遍指出，在当今中国，中共领袖习近平直接掌控中共宣传部门，从而掌控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体，并由此决定了中国公众可以从官方媒体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国的互联网门户网站将涉及几千万人基本生计乃至生死存亡的洪水消息置于次要又次要的位置，显然是反映了习近平的旨意。尽管由于中共政治运作的不透明，外界不清楚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的很多决策的过程和理由，但观察家和批评者大都认为，习近平显然是不屑关心或不屑假装他关心中国公众的生死安危。将关系几千万公众生死安危的水灾消息放在聊备一格甚至不及聊备一格的位置，这种局面显然是习近平意志的体现。批评者还指出，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自始至终以他为最大和最重要的新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多次呈现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观，这就是其头版是清一色的习近平新闻，没有其他新闻。在报道洪水灾害的时候，中国官方媒体也是把习近平当作第一主角，把宣传他掌控的中共及其政府当作首要任务。例如，在持续多天无视或低调处理洪灾之后，《人民日报》7月13日的头版难得的多了一点关于洪水的报道。头版七条消息标题分别是：习近平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产业数字化制造更智能，城乡协调增添发展新动能，全力以赴抗洪抢险，奋力加固子堤，各地方全力防汛救灾，全国农村集体家底基本摸清。在当下中国大部分省份几千万人面临水灾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有关水灾的消息新闻稀少，而且稀少的有关洪水新闻当中都是所谓的正能量及积极正面的宣传报道，赞美某地中共党组织和政府如何积极筹划防洪措施。正能量的说法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官方媒体喜好使用的说法，因为习近平本人喜好这种说法。批评者说，正能量这种说法荒诞不经，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正能量，恰如这世界上并不存在正方的三角形。习近平不知从哪里听到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便当口头禅用起来，显示了他文化水平十分低下。然而，正能量这种说法在习近平的加持之下，在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操控的网络水军当中持续不胫而走。中国官方媒体的正能量新闻宣传持续不断，在有关洪水的报道中，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不但坚持推行中共传统的所谓积极正面的宣传，也就是中国公众所抱怨的把丧事当喜事办的宣传，而且把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洪水当成美妙的奇景来赞美和歌颂，从而把正能量宣传推上一个新台阶。 例如6月29日，在长江洪水导致湖北受灾和告急之际，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和官方中国日报网站发表彩色图片，该图片的解说是2020年6月28日湖北省襄阳市无人机拍摄的汉江湖北省襄阳城区段泾渭分明的江汉水面，强暴雨冲刷下支流与主流河道汇入时，充满泥土的洪水与主河道上的清澈的汉江水形成难得一见的泾渭分明景观。再例如7月9日，浙江新安江水库因连续降雨导致水库危急，不得不泄洪减轻压力，而泄洪的洪水对下游公众造成危险和灾害。北京晚报、杭州网和许多其他中国官方媒体纷纷将这样的令人忧心的事件当作好消息来报道，并且配图片加解说。新安江水库泄洪很特殊，泄出的不是泥沙混杂浑浊发黄的洪水，而是2至3元500毫升的农夫山泉，还有几十上百元一斤的千岛湖特产胖头鱼。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宣传部门掌控的中国媒体，这种把人民的灾难当作喜庆的事情来宣传的做法，招致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的抱怨和憎恶。但在中共掌控的中国，他们通过互联网发出的抗议和批评被中国网络舆论管制部门随时封杀，残存的抗议成为一闪而过的漏网之鱼。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波兰纪念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罢工运动40周年，当时席卷全国的大罢工不但催生团结工会诞生，更拉开了波兰民主化序幕，为共产党统治敲响丧钟。与此同时，波兰一项新法律规定，追究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没有时间限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波兰东部的主要城市鲁布林，7月19日在当地的火车站举行了仪式，纪念鲁布林铁道工人大罢工40周年。参加者向铁道工人的纪念塑像献花。波兰基础设施部部长阿达姆奇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正是由于鲁布林铁道工人的大罢工，今天的波兰人才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阿达姆奇克说，不应该忘记的是，40年前当人们谈论波兰的自由，当人们谈论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摧毁波兰时，人们那时都会因言获罪。1980年7月16日开始到19日结束的鲁布林铁道工人大罢工曾一度造成交通瘫痪，当时也正值冷战高潮，苏联本土与苏军驻东德集群的铁路交通运输联系也因此一度中断。在鲁布林地区的大罢工中，铁道工人的行动因为激进坚决和有勇气而闻名。二战结束之后，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各地掌权执政，但进入50年代，民众开始对共产党失望，执政者逐渐丧失民心，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工人和民众抗议示威活动，波兰更不例外。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波兰人的抗议示威活动锲而不舍，从未停息。进入80年代，随着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不断深化，当时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政权已经风雨飘摇，为了维持民生和经济运转，波兰当局不得不被迫大举向前苏联和西方国家借债。 1980年，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承认国家暂时面临困难。当年年初，汽油、香烟和非酒精饮料开始涨价。1980年6月末，波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肉类和香肠等肉制品开始大幅涨价。首都华沙的拖拉机工厂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罢工随后波及到了东部大城市鲁布林。1980年7月8日，鲁布林郊外波兰一家主要航空工厂的一名工人突然发现职工食堂的肉菜的价格上涨了80%，这一消息马上传遍厂区，工人们随后关闭机器宣布罢工，罢工让工厂的领导人措手不及。当共产党的官员满足了工人们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后，持续了几天的航空工厂的罢工宣布结束，但卢布林的铁路、奶制品和其他领域的工人们随后开始了罢工行动。卢布林地区当时有150多家工厂，数万名工人先后加入罢工。卢布林七月罢工仍以经济和社会诉求为主，并未涉及政治。工人们仅要求取消共产党官员的特权，要求关闭专门给特权阶层服务的外汇商店。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后来基本满足了工人们的要求，鲁布林的罢工活动开始平息。在鲁布林的大罢工浪潮中，罢工工人们吸取了过去30多年民众示威被血腥镇压的教训，他们没有上街抗议，而是每天到工厂上班，但仅待在车间的机器旁不开工。今天的一些历史学家们甚至认为，卢布林大罢工不但导致一个多月后团结工会的诞生，波兰共产党政权的上中不是在位于波罗的海海滨团结工会诞生地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而是在东部城市卢布林敲响。卢布林的罢工虽然结束，但罢工活动那时已经遍地开花。到1980年8月中旬时，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们决定筹组独立的团结工会，把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委员会联合在一起，同时推举瓦文萨担任领袖。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们在罢工中更把鲁布林工人们的行动策略进一步完善，他们不但占领厂区，还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实行严格的禁酒措施，同时出版刊物向全国介绍罢工活动。从那时起，罢工工人们也开始提出政治诉求。1980年7月、8月和9月席卷全国的罢工活动为波兰民主化运动拉开了序幕。波兰知识界人士后来纷纷加入团结工会运动，出谋划策。影响巨大的波兰天主教会也对团结工会运动提供支持。西方国家利用债务牌施压波兰共产党当局承认反对派。1980年夏季大罢工导致共产党政权当时被迫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性，这一举动也促使百万名波兰共产党员一度加入团结工会。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袖盖莱克被迫下台。但仅过了1年多后，当局开始了镇压和大逮捕，波兰实施军管，宣布团结工会非法。到1989年时，团结工会卷土重来，与执政的共产党政权举行圆桌会议，共产党政权垮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上台执政。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鲁布林临近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年的罢工活动对后来苏联局势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尼克里斯基说，波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对所有人来说都极其重要，特别是当时苏联境内的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许多民众，他们传统上都同波兰拥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许多人甚至都知道波兰语。当团结工会运动诞生， 以及后来实施军管，可以说人们那时都是屏住呼吸关注着波兰局势的一举一动。波兰民族记忆学院从7月1日起在全国50多个城市举办展览，今年1980年7月、8月和9月的大罢工活动，以及团结工会运动诞生40周年。民族记忆学院领导人沙列克说，工人们的勇气迫使波兰共产党当局被迫让步。他说，1980年8月中旬以后，罢工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特别是格但斯克。与此同时，波兰总统杜达7月17日签署了一项起诉共产党政权犯罪行为没有时间限制的新法律，这项法律可以让波兰检察官继续起诉那些从1944年到1990年共产党政权执政波兰期间犯罪行为的责任人。波兰官方在推出这项法律时说，民主国家的责任就是要谴责专制政权的犯罪行为，把责任人绳之以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高层官员最近接连讲话，强调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回归马列原教旨主义，力图把中国专制独裁制度扩展到全世界。纽约时报披露美国拟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入境的消息后，中共官方及媒体称，美国意在颠覆中国共产党，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加速构建个人集权制度，推动党国一体化，并力图通过一带一路、疫情外交输出中国方案。西方舆论认为，美国幡然醒悟，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种种手段，防止中国成为前苏联那样的重量级对手，威胁自由世界的安全。美国制裁中共党员的方案是理性选择还是疯狂？特朗普极限施压，北京会不会有所收敛？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党国体制能走多远？在稍早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对此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二位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呢正在拟定法案啊，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属入境美国，并剥夺已在美国的这个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纽约时报披露这个消息之后呢，首先引起震动的是在美国舆论认为，如果实施这项措施，那么这个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呢就已经超过了这个冷战时期，所以啊，舆论认为特朗普可能不会签署这条法律。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估这个这项措施的震撼效应？这个美国真的会这个这样做吗？
嗯，这个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中共党员和家属入境，这个事儿中国政府方面反应非常强烈。不过依我看，中国政府这种反应大可不必，因为中国政府他应该知道美国早就有禁止共产党员入境的相关法律，而过去那么多年来，自从中美建交以来，这40年来，除了政府间的这种正式交往之外，那么凡是中国人到美国来的，哪一个或者有几个不是靠这个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蒙混过关的呢？都是这样子的嘛。如果你要说他有美国政府有这么个规定，就是在颠覆你中国，你就在就是要跟你中国断交了，那他美国政府他一向如此，自来如此，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那个反应是完全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美国是个很反共的国家，美国的移民法 本来就明文规定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美国，入境之后如果发现你是共产党员要递解出境。当然到了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呢，美国的相关法律呢就有些放宽放松。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要申请绿卡，也就是申请这个永久在美国的永久居留，那么你要填那个表格，就是 I-485，其中第56项就要求你回答是不是共产党或者其他极权主义政党以及其附属组织的成员，就这么一条。那么你如果是不是申请绿卡，不是申请入籍，光是一般性的留学呀、这么来呢，你要填的表呢，其中没有这一条，但是它也有一条呢，就是说问你是不是哪个党派的成员。那在过去这样子这段时间呢，中国它一直是就是隐瞒或者不填，或者填无，或者就填不是，就这样。而美国方面呢，他我想他未必是不知道，他肯定也知道很多就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相关法律本来就有，只不过过去呢一直没有严格的执行。再有一条呢，美国按照他美国的这个相关法规，美国总统有权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停止他认为对美国利益有害的团体进入美国。比如说他曾经特朗普曾经签署过就是禁止一些伊斯兰的国家入境这么一些规定，他可以用几种方式，不一定非要还要通过国会去订立什么法案。那么依我看来呢，这个情况要100%的严格的执行，那当然是首先就有操作上的困难。不过呢，也就像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超速开车，不可能每个超速的人都被警察抓住，这不可能的事。但是要是把你抓住了呢，那你就没话可说，只能认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呢，特朗普政府真要100%的严格执行限制共产党员入境的可能，这个并不大，但是确实有可能强化一些相关的措施，这是有可能的。那有些网民就建议嘛，说你这个你要精准打击，要把哪一类的特别这个加以区分。那现在情况呢，这些年来呢，确实这个中共在这也有点太不像话了，他简直有点把美国当中国了。你看有些党员，中国党员大张旗鼓的在美国扯出横幅，在那召开什么组织生活。你说让你进来，你撒个谎，你隐瞒，那也就算了，是吧？你现在还要大张旗鼓的张扬出来，你这个问题肯定是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相关这个政策这个提出呢，当然你看特朗普政府的成员都讲得很清楚，他这么做了很主要这个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区分。要表示他反对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反对中国人民。我觉得他这个信息，那是通过这次之间这个，虽然目前还只是个传言，那是很有力的把它已经传达出来了。
好的，那么这件事呢，我们看到在中国引起的这个震撼效应、震动可能是更大的。官媒称呢，这是美国呢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节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他也称，这是要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当局和媒体的这个反应？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自媒体反响也特别热烈，那请张先生一并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华春莹这个说法呢，实际上他是用这个9194.4万，这个共产党员就把这14亿都给代表了。这个呢，我觉得就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发了一条推特，我就说这个14亿请减一。后来也有好些推友，也有减一的、减二、减三、减四、减五、减六的都有，反正是对华春莹这个说法，就是说你拿中共来代表中国人民，这个是不对的，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那当然，这个 这个事情呢肯定是引起了震动，作为我们这个非党员也无所谓，但是呢真正是党员的人，他可能现在有很多党员，一个是他的老婆，他的这个子女，他的情人，他的财产都在美国，你要不让他进来进美国了，这个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是有党员身份的人是会有震动的。
嗯，
那么当然这个会不会，我看也有的朋友在讨论退党的问题，说现在退党也不好退啊，不让你退啊，许进不许出啊。后来我有一个朋友还给我给我发了一个就是他收到的通知，他就是退党成功，而且退了好几年了，他就是退休以后他不想参加组织活动，多次要求退党，最后是就是做的决定就是组织除名。
嗯，
啊，这种当然他也算是解放了吧，至少是。
嗯，
但是这个现在除了这些讨论以外，还有退友就说了，说谁是中国人的敌人很容易判断，见证70年依然6亿人月入不到1000元，9亿人月入不到2000元，13亿人月入不到10000元，和平时期饿死国人数千万，迫害致死数百万，啊，还有的说贪污腐败的时候没想到14亿中国人民，各种利益和资源分配时也没想到14亿中国人民，
嗯，
出台各种法律法规，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更没想到14亿中国人民，为何一到了对抗美国武统台湾需要有人上战场上当炮灰的时候就想到14亿中国人民。所以这个提质问也很尖锐。
嗯，
那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人可能认为，一个是你不能代表我，还有一个就是不让你进不等于我们老百姓就变成美国的敌人了。
嗯，
所以我想基本上是这个态度。
好的，那么制裁啊，中共党员9000多万啊，如果按照一个家庭3口人夫妻加一个孩子，那么一共是2亿7-8千万，跟14亿中国人相差还远。好的，那么为什么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呢？中国网上盛传这个鹰派学者戴旭的4个没想到，这4个没想到其实戴旭本人也出来否认了，不是他说的，但是中国人就有这个习惯。这4个没想到是什么呢？没想到美国对中国有这么大的仇恨，没想到特朗普下手这么狠，没想到其他国家没有其他国家站出来同情或者支持中国，也没有想到呢，美国竟在啊反华抗华这问题上呢结成统一战线。那么其实这些为什么或者说没想到呢，都可以在美国高层官员最近接连发表的讲话当中找到答案。我们看到这个这些官员包括国务卿特朗普，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最近呢又包括这个司法部长巴尔，他们最近都发表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叫中国政策讲话。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这个网上流传这个戴旭讲话不是真的，他不会那么说，但是他说的这4个没想到倒是真的。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确实相当强硬，而且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和呼应，大有统一战线围堵中国之势啊。那么之所以造成这种形势呢，我想刚才你这个国务卿啊、国家安全顾问、司法部长讲话都谈到这一点。那日前呢，美国国防部长这个 Esper 也讲了话，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清楚，他就说中国是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因为他中国既有野心也有条件，这个成为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成为这个超过美国的这么一个国家，他因为中国的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庞大的经济体，他有可能取代中国，而且他要这种野心，这里主要问题就是因为在价值观上的一种这个基本的这个分歧。说美国呢，他们重视这个个人自由， 而中国呢不珍惜这些自由。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对，他就说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不让美国领导人担忧，但一个在中共统治下崛起的中国就让美国人担忧。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能不能让一个听任一个共产集权大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这就是关键问题。如果你现在还不遏制，那以后就遏制不住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美国方面采取这种态度，而且能得到那么多盟国的呼应，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
好的，那么刚才胡先生提到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其实呢国务卿蓬佩奥是最先区分中共和中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奥布莱恩呢最近称习近平是斯大林的继承人。司法部长巴尔指责习近平要让中国的专制独裁制度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看来呢美国已经把中美分歧这个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我们看到最近呢旅美华裔作家政论家这个邓宇文先生呢，他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就撰文指出呢，说美中对抗现在不仅仅基于利益，而且呢更基于意识形态。他说基于利益的这个对抗呢是可以交换的，但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难有回旋的余地。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如何看当前美中对抗的这个性质？
这个其实区分中共和中国这点，我至少我个人或者我们在这个做节目中间表达这个意思已经好几年了。所以要说这个最早区分，也许我们提出来的这个，至于邓宇文先生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可以这么看，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利益。有一些是根本利益，比如中共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人的这个个人权利，这个是根本利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交换的，他绝不会说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也不能够说完全是意识形态不能这个有回旋余地，这个利益也是有回没有回旋余地的。这个我们看啊，过去第一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那是一种利益交换。对中共来讲已经是最大的让步，就是为了保政权，为了保领导人的权利，所以呢做出这样的在他们共党内部认为是有点这个丧权辱国的这种让步他也做了。那我们再回顾邓小平当年啊，他对内讲不争论，对外这个韬光养晦，他就是要避免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且呢要用利益交换来巩固政权，所以他极力要把中美关系搞好，这样呢这个中国才能这个中共这个政府才能富起来，才能有更多的财富，那这个呢是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所以呢这个利益和意识形态它不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它实际上利益和意识形态本身是这个可以交换的。那么除了当这一点上来看，现在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呢？除了这个领导人的意识形态的固化，还有一点就是形格势制，形势逼到这一步了。那这个保政权保个人权利这个是退无可退的，再退就一泻千里了，就溃堤了。那所以呢中共自己的这个政治体制他也没有退出机制，你看80年代还有什么辞去某某职务，但是你看这个中共的历史上很少有人辞职了，尤其现在根本就不可能。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中美只能对峙下去。从中共来讲也确实没有退路了，就是这样。
今天
时事大对谈呢就到这里，嘉宾的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